甚至我们看到，当大卫他在遭到仇敌无情的攻击的时候，怎么样？他用哀恨困苦来描写自己的忧伤。特别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怎么样？他泪流成河。他感觉到他的床都被他的泪水飘了起来。但是我们也看到诗人不断的，他说，苦难怎么样？其实引领他更加的渴慕神、寻求神和仰望神，因为神的儿女相信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说神的儿女和其他塑造之物一样的一同叹息，但是神的儿女怎么样？有盼望，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他会从荣耀中降临，现在的天地海都要过去。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怎么样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到了那个时候，神也会赐给我们一个不会朽坏、强壮，然后呢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不再败坏了。这样的盼望使我们不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而丧胆，苦难中呢，我们可以忍耐等候。让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因为我们的
大祭
司
并非
不能
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
凡事
受过
试探，与我们
一样，
只
是
他没
有犯
罪，
所以我们不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做
随时
的
帮
助。我们今天有我们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为我们的 Bob Hampton 弟兄祷告。今天我们有李美瑜姐妹她的妻子来跟我们来做见证，来跟我们分享神怎么样借着祷告来帮助他们走过这段困难的时间。我把时间交给李美。
谢谢朱牧师。当那个师母上个礼拜来邀请我说做一点简短的祷告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蛮讶异的，因为我觉得我过去二十几年基督徒的生活，一直到两年以前，都很像那个牧师讲的第一个叹息哈，活在那个虚空之下，既没有就是忙着就说人生的这种各种追求啊，名啊利啊等等，可是一直没有平安跟喜悦。那我还记得就说，我那时候也没有去祷告，也没有去常常读经，就是礼拜天去完教会以后回到家，又过自己独立承担所有不顺跟困难的那种压力。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做基督徒的好处啊。那我有记得有一个姐妹很久以前跟我有一段对话，对我一生影响很大。那因为她不管她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她生命里面她都是蛮平安喜悦的。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子？他说那是因为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一听更头大了，我说怎么是又真又活的神呢？我说这个神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变成又真又活呢？他说美瑜，你交一个新朋友变成一个好朋友之中，你是不是要常常花时间跟这个朋友相处，大家串串门子啦，打打电话，一起吃吃饭，互相了解脾气，等到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人你可以信任的时候，你就有急难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他，请他帮助，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你对神也是一样的，你要花时间跟他相处，那这样子的话，你跟这个神慢慢才会更会知道在急难的时候可不可以依靠这个人，他这个人这个脾气在你面前才会慢慢变成又真又活的。那这一段话对我影响很深刻哈。那到了两年以前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很幸运的，因为听了姐妹的介绍就认得王领主，很快的认得很多的朋友。那在那当中有两位姐妹对我这两年哈，就从第一个叹息到第二个叹息很有帮助。怎么讲呢？就是我就说从那个朋友第一段对话跟那个当初那个姐妹里面让我学习到说 OK， 你要让这个神对你生活有帮助，你必须要跟这个朋友常常聊天。那我看这两个姐妹常常跟神聊天，我就问她说你怎么聊啊？ 我这个打开这个神的话一看呢，看也看不懂，而且呢一头雾水，常常看着就打瞌睡。他们说好，没问题，从你最简单的开始，你到西区网站上下载一个40天的这个聊天的计划书。那我就下载了，比如说他每一天都有一个很简单的主题，他就说我今天要怎么样神的爱来帮助我在困难中有喜乐与忍耐。哎，我说这个对我很有帮助，然后就给你讲个很简单的经文，然后里面还有一步一步的，有4步很简单，从怎么样轻按下心来念思考，变成一种感觉，然后变成一种行动，最后在神里面能够休息。哎，10到15分钟的这个时间每一天哈，就让我开始有一个像小孩学步这样慢慢跟神有这个聊天的这个经验。后来呢还是情绪会有起起伏伏哈，面对生活的问题，那两个姐妹就邀请我说，你礼拜四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吧。然后跟我们一起祷告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交托出来。那我在跟他们祷告当中，在先聊天哈，我就发现说，哎，我自己认为很多人生的问题啊，跟他们比起来，实际上有时候算不了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认为是我理所当然，很多觉得应该有的东西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的哈，他们也会指出来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好的东西，这对你来讲也是神的祝福。慢慢的呢，我就发现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子祷告，然后聊天倾吐，就好像我每一个礼拜四哈，就有机会把我里面那些垃圾啊，整个倒出来，然后清水洗一洗，把这个垃圾桶洗干净，再放上那个圣灵的那个清水，然后插上那个神的那个发电机哈，每天早上那个水就一直运行了到下个礼拜四。所以就这两件事情帮助我这两年哈，就从第一个叹息到了第二个叹息就好一点。那很幸运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在5个月前，我先生呢 Bob Hamilton， 很多人都帮他祷告过，他就在我们要大力进来服侍的时候，突然就有很多的病痛。那种病痛，然后到一种地步，他不但是我们要常常跑急诊，也发现说急诊跟医生事实上对他的这种病情都没有很大的帮助，反而是一些教会里的姐妹弟兄，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更大。因为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跑急诊，要怎么处理的时候，你有时候没有别人问，没有医生能问，只能问那个是医生的姐妹或者是别的弟兄姐妹。所以那段时候，当爸爸觉得他说一下老了20岁的那种感觉，我祷告了半天，觉得说神啊，我们事实上是要进来帮助教会很多事情，可是怎么在这时候让我们这么多的这种苦难呢？那好像心里没什么大作用嘛哈。那时候就很多的抱怨说 why me， 那可是呢我就觉得说我需要带着 Bob 一起来开始做这个跟神聊天的功课。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至少可以跟他抱怨了、啊、就比一个人扛好多了。所以就这样那段时候呢，靠着那个弟兄姐妹这样子撑啊撑着、啊、扶持过来。有时候一天很难的时候哈、啊，还不是一天一天过，是每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是非常的困难，可是也就这样慢慢过来了。那我先生现在呢也能坐起来1.5小时到2个小时，我就现在就对很多我们生命当中觉得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再 take it for granted。 那么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姐妹哈，肢体之间互相的带导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孤独走的时候，你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你感觉不到神的爱，你就会要放弃，可是因为他们的身上彰显神的爱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可以帮你度过那很困难的时候。所以这种互相带就很重要。最后一点我要讲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哈，我今年这两年学习到说如果说我现在知道说，如果我祷告是我要的，是比较短期的，是比较虚荣的呢，神很少回应。所以真的是让这一点让我非常不服气哈。可是那所以很多时候我祷告完了以后发现说，哎，这个祷告很空洞，而且没什么平安，我就知道这个祷告是不对的，神会不会应许的。可是呢当我祷告同样的事情，我换一个祷告的方式，我说神啊，你教我这件事情到底要学什么，我要祷告些什么，我要在这当中看到什么，哎，那个祷告完就很有平安。那我现在讲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在这过去7年当中，那刚才那个在科罗拉多枪杀的案跟那个医院哈，是我很熟悉的，因为7年以前我就突然罹患癌症。那3年以前，当我先生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的保险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我是买不到保险的。可是在这3年当中，神2次奇迹了给我一个想象不到的保险。第二次就在7天以前，我是觉得绝对没有希望，他居然给我一个保险是我能负担的，而且是比我想象便宜一半的。所以我就最后 得到一个学习到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神觉得不是我们需要的，不会给我们，可是当时真的对我们生命很重要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给我们，所以谢谢。
谢谢李美瑜姐妹的分享啊。那当然我在上个礼拜也打电话给一些从福音营回来的弟兄，我打了电话给一位弟兄，他说他现在正在读这个新生命试炼的新开端啊，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话语真的常常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所以呢，真的是这个是我经常的祷告，就是说求神真的让北区华人教会成为一个可以渴慕神火热的教会啊。然后呢，我们每个月啊，第一个礼拜四晚上啊，会在我的家里，我们会有一个全教会的祷告会。然后每个其他的礼拜四在白天啊，有姐妹的祷告会。然后在主日，我们之前我们也有为我们主日的聚会来祷告。那同时，如果每次主日聚会结束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需要有弟兄姐妹同工为你单独来祷告啊，我们欢迎你留步啊，我们也可以为你来祷告。好，那接下来我们很快的来看第三个叹息啊。刚刚妹已经大概提了一下，就说我们一起来念这第二十六节：况
且我
们的软弱
有
圣灵
帮
助，我们本不晓得
当
怎
样
祷
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
的
叹
息替我们
祷
告。
这句话一开始用况且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还有更美的信息啊，更美的信息。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什么软弱，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特别是在我们面对忧伤跟痛苦的时候啊。那我就记得给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跟凤美还在台湾神学院的时候啊，我的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所以看到病重的父亲在加护病房里面，身上插了各种的管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神祷告，是求父亲留下来，还是恳求神早点的接他回天家。所以圣灵这时候就不断的提醒我，因为神应许我们怎么样，将来我们都会和我们的亲人在天上相聚，因为我们都会与神同在。因为我自己的父亲就在加护病房啊，接受了浸礼。神也很恩典啊，在他很怜悯，在他清醒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与哀哭人同哀哭。圣灵他不需要叹息，所以当圣灵会叹息的时候，他是在跟我们哀伤的人怎么样认同，他要亲自来安慰我们。说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出来，因为我们的痛苦已经超过言语所能形容。所以在这里圣灵用一种说不出来叹息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带领我们要进入一种非常独特的亲密的一种与神相交的关系。所以圣灵他直接进入我们的内心来为我们来祷告。主耶稣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说什么，我们是否，他说你们不需要在众人面前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啊，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因为你的父必在暗中查看，他必然会报答。所以这种的祷告其实就是一种内室的祷告。我们看到耶稣他也经常一个人独自在旷野，所以即使他面对各样的试探挑战逼迫的时候，耶稣他定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会软弱，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雅各书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是什么，是因为你们妄求。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在面对选择的时候， 我到底是留在原来的工作，还是搬家去接受新的工作？我的孩子到底要进哪一个大学？我的前途到底在哪？我的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人是有限，我们没有办法预知到我们的未来，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但是圣经应许我们在天上，我们有耶稣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在地上，让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七节：鉴察
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鉴察人心的，当指的是我们的神，他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他会帮助我们来按照神的旨意来为谁祈求啊？为我们来祈求，替我们来祈求。圣灵不但要教导我们什么是神的心意，而且还要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顺服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经常因为不顺服而导致我们自己的痛苦。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常常带领我们超越我们自己的软弱和限制。让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What makes someone extraordinary?
老人倒了。但是你自己的圣灵却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我不甘心，因为在痛苦中我们仍然要赞美你，因为我们无路可走，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就可以求主你加添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让你圣灵来带领我们过那每天的道路，来胜过环境带给我们一切的患难，让我们坚定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将这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我把时间交给主席。感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刚才有一个很好的分享。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新来宾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我们请你站立，然后